弟兄姐妹平安，这是空中圣经学院列王记的课程，我是胡维华。上一次我们谈到在列王记下第十七章讲到北国以色列灭亡很重要的原因，作者有相当多的阐述。在那之后，从第十八章到第二十章，他介绍了南国很重要的一位君王西西家王，他在面对北国被亚述灭了这个事实，他有很多的反省，在于他施政的措施上面，他跟神的关系上面显然也有很多的影响，以至于他在处理秋坛等等，甚至于包括以色列人自己的铜蛇，他都将它打碎，称它为铜块。这个愿意在宗教信仰上面回到以色列的传统，回到真正归向神真实的信仰的一位君王，我们发现他在面对亚述这个强大的敌人，在那个非常真实也很可怕的军事的威胁之下，在当时其实南国所有的城池都被亚述攻破，在那样子的情况之下，他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上上下下，不管是亚述几次的恐吓，他在神面前的祷告，先知以赛亚给他的回应等等，我们发现他很顺利也很成功的成了一些榜样，也解决了那些危机，在神的保守之下他度过了那些困难。非常不幸的是，在他最健康最平安的时候，他反而落入了试探，是因为那一些单纯的信心、真实的信仰不够持久，是因为没有辨识出原来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常常有很多时候显出我们人性里头的那一些软弱或者骄傲，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让我们看见在西西家的晚年留下了一些污点。不过西西家毕竟还是一个好王，他有很多的建设，他有很多的政策都得神和圣经作者的好的评价。在西西家死了之后，他的儿子马拿西接续他做王。我们先来读圣经里头对马拿西这个君王他做王全部生涯最后的评价。第二十一章第十节，耶和华借他仆人众先知说，因犹大王马拿西行这些可憎的恶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使犹大人拜他的偶像陷在罪里，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降祸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因为这位君王虽然他是西西家的儿子，有一位近前的父亲，可是呢，显然他没有在家中受到太多的影响和改变。这倒不一定是西西家的责任，因为每一个人最后都选择自己所要走的路。当他长大成人之后，他的父母亲也越难在他身上有真正长久的影响。马拿西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圣经对他的评价这么糟糕？而且神定义要降祸在耶路撒冷和犹大上呢？我们从前面第二十一章第一节开始看起。这里说，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年十二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马拿西做王统治以色列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他登基的时候其实还相当的年幼，他只有十二岁。我们可以想象，在他登基的一开头，当国中的这一些老臣，特别是辅佐他的父亲西西家这些老臣都还健在的时候，马拿西又相当的年幼，他的施政的方针、他的信仰等等，大概都还在这一些人的影响之下。可是很快的，马拿西就做他自己想要做的事。当这些老臣凋零，当他越来权位越稳固，老臣的影响越来越不容易。这个时候呢，第二节说，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马拉西为什么这么积极，这么乐意的来学习这一些迦南各族他们的宗教或者其他政治上面的措施呢？也许因为这个时期在以色列境内越来越多外族势力的影响，从亚述强盛开始，特别是在北国被灭之后，南国又是一个小国，也许有相当的困难在那里非常独立，在很多的时候依赖国际政治的情势，百姓呢说不定也在寻求其他的国家为什么可以这么成功这么繁荣，让这一些迦南各族或者亚兰甚至于远到亚述巴比伦的这一些都成为他们效法的对象。马拉西不但只是观察甚至于心里头羡慕，第三节告诉我们，他重新建筑他父亲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族坛做亚瑟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中筑坛，马拉西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是将以前他的父亲曾经毁坏破坏的这一些全部重新修复建筑，让他回到原来的规模。不但如此，他还做了一些新的，他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这一些更像是巴比伦的宗教信仰，在马拉西的时代显然也非常吃香。其中大概最难以理解，说不定也是最可恶的是第四节，在耶和华殿中筑坛。原来在圣殿当中就已经有祭祀用的祭坛，以色列人的献祭就是在那祭坛上面进行，为什么需要再筑一座坛呢？显然是为了敬拜侍奉其他的神。为什么把侍奉其他神的祭坛建在耶和华的殿中呢？这其中显然有相当的程度，也许是方便的理由，或者是借用那一个场地等等，但是这对于原来的耶和华神的信仰呢，成为一个非常大的讽刺和侮辱。不但如此，第五节说，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所以我们发现所筑的祭坛还不是单单只有一座，天上的万象，这一些许多的星座等等，对古代近东的民族来说，常常有很多时候这些被当成神明来敬拜。对马拉西来说，每一个神都应该有祭坛，每一个呢都应该在耶和华圣殿里头呢有一席之地。他还使他的儿子金火观照，用法术立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殿内立雕刻的亚瑟拉像。所有原来耶和华的祭司先知所禁止所审判的这一些事情，到了马拉西他可以说是集大成，每一个不可以的事情他都做了，不单原来所做的他回复，甚至于变本加厉。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我们读到刚刚我们所读的第十节十一节开始那样子非常大的审判。马拉西做王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久，越是长久，他的政策所影响的层面也越大。在他周围的这一些大臣，常常会为了迎合他的心意，为了免除灾殃等等，这一些人就会，也许是自己甘愿，也许有一些时候是被迫，他们最后都和马拿西的政策走在一起了。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造成了最后那个极大的审判。第十六节讲到，马拿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使犹大人陷在罪里，又流许多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从这边直到那边。这些无辜的人，我们可以想象，有很多的人一定是为了马拿西的宗教信仰的政策，他们挺身而出，他们指责，他们警告，他们劝诫这个王。 但是呢，马拿西在权力之下比所有的人呢都大声，他手中既有军权，这一些反抗他的人的下场大概是可想而知。在马拿西之后，他的儿子亚门接续他做王。第十九节讲到亚门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年。20节说亚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他父亲马拿西所行的一样。马拿西的儿子亚门基本上依循所有他父亲所颁布的政策，特别是宗教信仰上面的，所有父亲所设立的这些祭坛等等，在21节告诉我们，他行他父亲一切所行的，敬奉他父亲所敬奉的偶像，离弃耶和华他列祖的神，不遵行耶和华的道。所以亚门基本上延续马拿西各式各样的政策，特别是在宗教信仰上面，是圣经非常清楚的写的。可是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事情，有一点出乎我们的意外。第23节说，亚门王的臣仆背叛他，在宫里杀了他。一般来说，王在皇宫当中是他最安全的地方，周围有他的侍卫，周围有这一些是他亲族的这一些人，那是他的保障，那是他的家园，那是他理论上最安全最保险的地方。可是他却被他的臣仆在宫里头杀了。为什么呢？如果这一些人都在马拿西之下，亚门又基本上是依循着马拿西所有宗教上面的政策，我们大概可以猜想，这一些臣仆之所以背叛亚门杀了他，不会是因为宗教上面的看法不同。如果他们在宗教上面有不同的见解和想法，理论上他们大概在马拿西时代就非常非常的难生存。我们刚刚读到了马拿西曾经流了许多无辜人的血，唯一一个可能这一些臣仆背叛他，是因为亚门王在其他的政策上面所做的让他们不耐烦，或者不得他们的同意。在马拿西的晚年，事实上在古代的近东呢，这个时期是一个非常非常动荡的时代，因为那个强盛一时的亚述已经开始衰败。很多人认为亚述的衰败呢只是一时的，这毕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帝国，不会一下子说垮就垮。也许有一个王两个王一下子治理国家好像无能无方，所以造成他暂时势力上面的衰弱。可是呢，只要有一个君王中心，他可以立刻再起，毕竟他掌控的版图非常大，手中握有的资源兵力等等也非常的多，这是一派非常主要的看法。但是也有人认为埃及会重回这个地方，埃及一直是古近东非常非常强大的一股力量。当然埃及离特别是亚兰亚述巴比伦有相当的距离，所以埃及呢必须要非常的强盛，才有可能对这个地方呢有比较深刻实质的影响。因为埃及一直都相当的强盛，从相当的强盛要进到非常强盛，可以掌控这个地方，就有很多时候是个人的判断的问题。当然埃及法老就算他有那个兵力，他愿不愿意选择进到这块土地，或者更多的时候他要寻求向西边的发展，也是另外一个未知数。但是埃及毕竟是一个不可以忽视的力量，有人觉得埃及会是下一个霸主。另外一个可能是巴比伦，我们在西西家的故事当中已经看见巴比伦王差遣使者远道而来拜访南国。巴比伦在这一个时期在区域性的战争上面已经开始屡有斩获，开始有人觉得说不定会是巴比伦。不管是亚述中心，或者是埃及重新介入，或者是巴比伦崛起，这让南国这样子的小国夹在当中呢变得非常难以生存。 他必须要在政治上面做一个非常聪明而且正确的判断。学者们怀疑，因为马拉西统治非常非常长久的时间，到了晚期，他的政策虽然没有得到臣仆们的同意，但是因为他掌控国家机器，所以不同意的人很难有所作为。可是到亚门作王，情况就大有不同。这个只有作王两年的亚门，虽然是马拉西的儿子，但是一旦他的政策不得众臣的喜爱，他又没有办法掌控这些势力，要在他的宫里头杀了他，其实是相当容易的事情。故事的发展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意外。第二十四节说，虽然那些臣仆杀了亚门王，但是呢，国民杀了那些背叛亚门王的人，然后立他的儿子约西亚接续他做王。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说，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十一年。约西亚王登基八岁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尤其在他之前的亚门是因为政变被杀，当他被永立的时候，在他的周围真正掌控权势的这一些人，一定会是马拿西亚门时代那些掌握大权的这一些臣子，这一些人会比约西亚更实质的决定国家的政策，说不定也相当程度决定了约西亚的教育。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圣经却告诉我们，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行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他没有因为他的父亲亚门，他的祖父马拿西的影响，造成他就一样的敬拜所有这些天上万象，他反而是非常单纯专一的敬拜侍奉神。第三节告诉我们，在约西亚王十八年，也就是他二十六岁的那一年，他做了一件事情，是决定要重新一次的修理圣殿。经过了很长的时间，圣殿呢显然又有一些地方需要修理、重新建筑等等。在那个重新整理修复的过程当中，第八节说，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番说，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希勒家将书递给沙番，沙番就看了。沙番到王那里回复王说，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数算，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又对王说，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沙番就在王面前读那书。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便撕裂衣服，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番的儿子亚西干、米该亚的儿子雅各波、书记沙番和王的臣仆亚萨亚说，你们去为我、为民、为犹大众人，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这里发生了一件很特别的事，在修理圣殿的时候发现律法书。如果我们今天在整理教会，也许大扫除，也许有一些装修等等，在那里头找到一本圣经，对我们大家来说，这大概没有什么稀奇。如果这本圣经可能沾满了灰尘、蜘蛛网，我们大概会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可是我们把它清理清理，放回架上，放回桌上，大概是很正常、很自然的事。为什么他们会在圣殿里头找到一卷律法书，这么郑重其事的报告给王？王听了书上所写的话之后，竟然就撕裂衣服。我们今天有谁会在教会找到一本圣经，然后打开来读了之后，突然之间就觉得好像大难临头，好像觉得非常羞愧，撕裂衣服痛哭呢？为什么约西亚王会有这样子的行为和反应？是不是因为已经在国内找不到律法书了？以色列人曾经和神立约，可是所有的这一些都只在老人家的传讲当中，说故事的时候，在民族的记忆和流传当中，曾经有这么隐隐约约的印象。可是呢，没有人手上有律法书。如果任何人手上有律法书，理论上在约西亚进行宗教改革，在他修理圣殿的时候，就应该会有人把这个律法书交给王。 对王来说，有律法书一本和两本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这里王的反应，他周围的这一些人，不管是祭司还是书记，他们所做的事情都让我们觉得以色列已经到了一个时代，他们的状况是，虽然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经历了出埃及，他们经历了在西乃山和神立约的过程，可是呢，他们和神立约的文献却已经不见了。对王来说，唯一有的是这个圣殿，他能做的就是修理这个圣殿，表达他对这个神的敬虔。可是当他听到这个律法书上面所写的，原来神的要求是这样，原来当以色列人离开神去敬拜侍奉这些外邦的偶像，会有这样那样子的刑罚的时候，他撕裂衣服，他所听到的是他从来不知道的事情。如果是这样，也许我们应该反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在以色列当中连律法书都不见了？这问题非常严重，就好像我们谁能够想象在今天你我的教会或家里，我们的圣经不见了，什么样子的状况会造成它不见呢？有人说，是不是马拿西在他那一段要建筑要侍奉这些外邦的偶像，要为他们立祭坛的时候，他也下了一道命令，把所有的律法书，所有关乎耶和华信仰的这一些东西全部都烧掉去除掉，以至于以色列当中就找不到律法书了，好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一样。可是就好像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所告诉我们的，如果王室采用的是这样子的高压强迫的政策，一定会有人把他们所心爱的圣经律法书等等藏在也许是屋子里头的墙上或者是地下等等，总会有一些被保存下来。我们在圣经里头其实也看不见马拿西非常积极的来做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更多时候看到的是他崇尚所有的外邦偶像的敬拜等等，他倒没有太多直接对敬拜侍奉耶和华神这一些人的逼迫。如果是这样子，也许从22章我们看到更合理的场景是，马拿西一直不断的在他的朝廷里头，他要提拔的是那一些敬拜侍奉外邦神明的人，他要听的是这一些敬拜侍奉外邦偶像的先知或祭司，他们求告他们的神明之后他们的见解。对任何的一件事情，当马拿西要问他的臣子的时候，他问的是那些外邦偶像的人。如果是这样，很自然的他会在朝廷里头造成一个气氛，就是所有人都去拜外邦的偶像。如果这一些大臣他们手中原来是有律法书的，慢慢那些律法书也会被他们放在一旁弃之不顾，说不定在搬家，说不定在高升，说不定在外放的这些过程当中，那些律法书呢就丢到哪里去都没有人知道了。在这里说不定我们很难想象，怎么可能在以色列当中，在这一群上帝的选民当中，这个国家从上到下，从南到北，竟然连一本律法书都没有。我们大概很难想象在我们的教会里头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过从历史，从圣经的记载看起来，这个事情真的这样发生了，以至于到了当约西亚听到律法书上面的话，他突然之间他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反应和处理。神真的会照他在这书上所写的这样吗？神真的就要这样刑罚我们吗？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于是他差人去问，第14节告诉我们说，祭司希勒家、亚西干等等这一些被王所差派的人都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户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的第二区，他们请问于他，律法书不见了，现在重新被找回，对于约西亚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经历。他经历了以色列国在马拿西、在亚门的统治之下，宗教信仰到了难以 想象可怕的低点，上帝的百姓连上帝的话都没有了。约西亚派人去问女先知户勒大这件事情，同时告诉我们另外一些很有趣的现象。我们都知道，从先知书里头我们晓得，在约西亚做王的那个时间，也是先知耶利米服事的时代。耶利米呢，其实是约西亚宗教改革过程当中一个相当重要支持的力量。可是这里我们看见的是，王差派使者去问的是女先知户勒大，而不是先知耶利米。这告诉我们，其实在那一个时代，有不少个先知在他们各自的岗位用他们的方式来侍奉，虽然大环境非常的不理想，但是他们坚持，也就成为上帝话语和心意的出口。在那里，女先知户勒大回复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的那书上的一切话降祸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也许类似的这一些警告审判的话语，应该要给我们许多的提醒和帮助。我们许多的时候会想到，神是一个充满恩典怜悯的神。的确，这么多的王，这么长久的统治，都是在神的怜悯和恩典当中。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神的审判不会不来，神说话算话。在这个国家，在上帝的选民当中，竟然连律法书都没有了，上帝的审判必然会临到，这个也是南国犹大末期的开始。求神使我们从这些历史当中可以得到更多更深刻反省的机会。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次再会。